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上一次我讲是，行公义后怜悯是用从我们的口、我们的嘴的角度。今天我是从我们的眼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使徒约翰记载这段经节的时候，如果你要看他的上下文，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宝贝的真理。在第九章的前面，就是第八章，第八章的最后56、57、58节记载一个事，什么事呢？就是当耶稣跟法利赛人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等候我，既看见了就快乐了。然后这些人就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意思说我们的亚伯拉罕这么早以前，你呢还不到50岁，你岂看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吗？认为他太过狂傲了，讲这句话。但是耶稣，你注意，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他还没有的时候我就已经存在了， Before Abraham I am， 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连一个根都还没有，人在哪里都还没有，我就已经存在了。然后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们在天天盼候等候着我的时候既看见，注意这个看见，紧接第九章讲瞎眼，然后后面又继续讲看见和瞎眼的，做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当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既看见的我，就欢喜快乐起来了。然后这些人说你还不到50岁，你知道吧，为什么他们会说耶稣还不到50岁？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耶稣他什么没有娇形美容，他非常的憔悴，耶稣看起来是很憔悴，其实耶稣一点长得都没有美，搞不好耶稣长得比我还丑，我已经够丑了。但为什么耶稣他是一个憔悴的人，他为神的国忧伤，他为神的百姓心里焦急，他为神的殿他心里非常的伤痛。耶稣是一个流泪的先知，耶稣为了由这些犹太人神所拣选的百姓，他们竟然如此的刚硬，他们竟然不认识神，他们虽然有神的话语，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有许多的这些敬拜的条例，他们也有圣殿，可是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位神。耶稣的心为他们忧伤，为他们焦虑，耶稣当然憔悴，而且耶稣是从早到晚，甚至整夜彻夜不睡，他到旷野或山上去祷告，与父神祷告。他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从来不为自己的肚腹的需要，他可以把石头变饼，他从来不这样做，但是他总顾到别人的需要，他从来不体贴自己的需要，他从来只有一个心意，就是为按照父神的旨意活。所以耶稣基督因此他非常的憔悴，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说看你这个样子还不到50岁，请问耶稣几岁离开世界？33岁半。可是那些人看他已经像50岁的人，可见耶稣是非常的心力交瘁。那紧接你注意，这些犹太人就拿石头去打耶稣，耶稣就从殿里面躲开，就出去了，离开殿。我们好不好看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很重要。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预备来。耶稣过去的时候，好，再回到第一节，麻烦你。耶稣过去的时候，过去的时候是接着第八章，因为耶稣从殿里 就躲避他们用石头打他，耶稣就从殿里过去了。然后第九章的第一节是接着第八章，耶稣过去的时候，注意看见这两个字，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而且你注意哦，耶稣没有，他约翰不是这样记载，约翰可以怎么记载呢？约翰可以这样记载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瞎眼的人，但是约翰不是这样记载。圣灵启示约翰是怎么记载呢？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然后才说生来是瞎眼的。我请问，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跟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瞎眼的人，两个什么不同？我们来感触一下，两个什么不同？谁可以告诉我这个答案？好，你再注意，这帮助我们思考。第八章的最后一节讲到他们要拿石头打耶稣，耶稣就从殿里躲开就出去了。然后出去，耶稣过去的时候，只从殿里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太宝贝，神的话你不要看小看他，任何一个字一句话都有很宝贝的真理。这里面有五种人，第九章里面讲到五种人。第一种是耶稣，第二个是门徒，第三个是法利赛人，第四个是看到瞎眼眼睛明亮的被医好的那些什么邻舍，或是看到他眼睛明亮的人。最后一种人就是瞎眼自己的父母。这五种人，注意哈，耶稣是第一种。耶稣的看见跟门徒的看见，跟法利赛人的看见，跟这个瞎眼的邻舍这些人的看见，甚至包括瞎眼自己本身的父母亲所看见的眼光完全不同，心态完全不同。不同在哪呢？我们可以来一个一个来思想。这第一节一直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十五节，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宝贝的功课。第一，我们先看耶稣。耶稣在这些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的时候，如果我是耶稣，为了避免被打死，因为不是父神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想尽办法逃走。 No， 但耶稣不是。耶稣他一方面从圣殿躲过去之后，既然过去了，他看见，耶稣就停下来。他没有说为着自己怎么样拼命的，为了要逃避这个被石头打。耶稣看见这个人是瞎眼的，他就停下来。他不顾这些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他，他只顾的一件事，就是他要把父神的爱和怜悯带给这一个人。这里面当然有神主权在里头，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在自己在逃命的关键，耶稣竟然仍然以怜悯为怀。耶稣仍然以看见别人的需要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这是耶稣怜悯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给我们看到的。他为了这个瞎眼的人停下来，向他施怜悯。耶稣所看到的这个是一个人，耶稣没有看他是一个瞎子。所以你记住哈，看见一个人跟看见一个瞎眼的人是不一样的。请问你我今天看黑人我们怎么看？你我今天看 Muslim 你我怎么看？我们今天到唐人街去，有许多人很可怜，有没有？我们都看到了。请问我们是用什么眼光看他们？好，你说牧师你讲这个太不实际了。好，我们现在讲实际一点。你如果今天到 Chinatown， 你到中国的超市，你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是世上的灵魂，他们还不认识主， 他们心灵的眼睛被魔鬼弄瞎了，他们的眼睛是瞎的。请问你我有没有看见这一点？耶稣基督看见一个人他瞎了。为什么说一个人？是因为每一个人，哪怕是黑人，是穆斯林，是乞丐，是妓女，是罪吏，是娼，所有的最鄙视的人，在耶稣的眼目中永远是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呢？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尽管人撇弃他们，人瞧不起他们，但是在耶稣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人。耶稣的怜悯的心就因此自然就流露出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这在座的有些人，你可能还没有信主，还不认识神，你不要忘记一件事，你虽然还不认识神，神早就先认识你。你虽然不爱神，神早就先爱你。你不论你自己的社会地位如何，你自己认为你的身价如何，你也许可能在公司被鄙视，尤其咱们中国人，也许你可能在家里面你的父母亲并不那么太那么在乎你，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不要忘记，你在耶稣的眼目中永远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你我都是按照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他爱你，他爱我，他爱我们每一个人。这位耶稣基督是蛮有怜悯的心肠的。你不要看这一句平铺直叙的一句话好像很没有什么，但是你看到他实际上带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心肠，他的心。我们都有自己看照片的，假如你看一群这个 group picture 一群人，请问我们一定是先看谁啊？啊，我们一定是先看自己，我们从来不会去看别人。为什么？当然这人的本性也是罪性，我们人呢都是这样，我们常常只顾到的是自己，不会顾到是别人。但耶稣不一样，耶稣在逃亡要死，人家要石头打他的时候，他仍然以别人的需要为他的心中所顾念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儿童电影，这个电影叫做 Whistle Down the Wind、如果中文把它翻译的话叫做风中口哨。这个电影呢是由一个非常年轻的等于算是孩童明星，这个孩童明星呢他的名字叫 Hayley Mills， 由他来主演。跟他一起演这个电影的有另外两个 小孩子。这电影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有一个浪子，他呢这个他其实是逃狱犯，他逃出 监牢，他满脸都是胡腮，头发凌乱，衣衫褴褛。这个逃犯呢，他呢跑到一个乡间，因为太身体疲累，就躲在一堆草堆里面，就在那边呢，就在那睡了，睡着了。结果这个情节的发展就讲到 Hayley Mills 跟另外两个小朋友经过了这个草堆，看到怎么有一个人在那里，然后就问他说 Who are you？ 请问你是谁？结果把这个从睡梦中的这个流浪汉呢，也就是逃狱犯，把他惊醒过来。这个逃狱犯一看到三个小朋友在那，就问他 Who are you？ 你是谁？他怎么样？他当初愣了，愣住了。他怎么说 ？Jesus Christ！ 你们现在看电影，他们老外都喜欢这么讲，啊？那其实是妄称耶和华的名。现在的老美都想 Jesus Christ， 有没有？我觉得很讽刺，哎，他们不信耶稣竟然就是咱们中国人说天哪，他们竟然都无形中把耶稣认为就是神，这是一件好消息，是一件好事。可是另外一件事，这些人其实都是妄称耶稣基督的名。好，结果这个流浪汉说 Jesus Christ， 因为他太惊讶了，糟糕，我躲在这会不会他们去报警把我又抓回牢去。 结果这三个小孩子很单纯，他们听到他讲 Jesus Christ， 他们真以为他就是 Jesus Christ， 因为他们从小上儿童主日学就知道 Jesus Christ。 哇，他们就按照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所讲的，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在监牢你们来看我，记不记得？哎，耶稣完全 identify 他自己跟这些穷人。好，结果这个流浪汉一讲 Jesus Christ， 他们真以为他是 Jesus Christ， 他们就回家，哦，拿棉被拿食物拿这个饮料牛奶什么带过来就给他吃。这些孩子很单纯的以为的，很尊敬他，非常的照顾这个流浪汉，蛮有怜悯的心。没有想到这三个小孩陪着呢，那个流浪汉又饿又渴又累，哇，大快朵颐赶快吃。结果呢，这三个小孩坐在他的旁边，一面看他吃，一面陪这个流浪汉在聊天。这个流浪汉这个时候终于改变了他，因为他不知道原来在人间还有怜悯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流浪汉他竟然，这三个孩子没有想到他是越狱犯。耶稣基督他完全与这些可怜的人，有疾病的人，痛苦的人，在深渊中的人，耶稣完全与他们认同，所以耶稣才会说，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饿了你们给我吃。请问有钱的人会不会渴会不会饿？耶稣从来不为他自己肉体的需要， 他可以把石头变饼，但他从来不，但是耶稣却怜悯那五千个人，耶稣也怜悯那四千个人，看到他们天都晚了，四周也没有店，这个客栈店里都没有，到哪去吃？耶稣供应他们的需要。耶稣是一个蛮有怜悯的人，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他也对于那些弱者完全是带着怜悯的眼光，而不是用定罪的眼光。相反的，我们来看第二种人，门徒。我们来看门徒，我们一起来读这节，预备，来，门徒。请问，门徒这样讲，你心里什么感触？门徒在探讨的是什么？神学。如果用佛教的角度来讲，门徒在讲的是什么？轮回观，对不对啊？哎，是不是这样啊？门徒看见这个瞎眼，他的心态跟耶稣是完全不一样。耶稣是立刻怜悯这个人，用地上的人祸了，然后医治他。其实耶稣可以用口吩咐，他就得着医治。那为什么耶稣要，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但是你要看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人生来瞎眼，他问耶稣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你看见一件事，从人的角度，人常常就会自以为意，人心中只有公义，没有怜悯。门徒跟随耶稣，跟随了这么久，他们看见一个人生来瞎眼，那要么是他的罪，要么就是他父母的罪。人总是用定罪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人，人不会像耶稣总是用怜悯。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我来是要什么？叫世人因我得着什么？得着拯救，因他能够得着恩典，因他得着怜悯，因他得着医治。这是耶稣的心态。门徒是正好相反，太过公义。门徒所看见的，他们的这种反应，就可以看见他们完全没有看见那个瞎子的需要。其实门徒应该怎么说呢？说，主啊，这个瞎眼的人好不好，求你医治他。如果门徒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哎，或者门徒他应该说，主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帮助这个人？如果这样那就好了， 但是门徒不是这样，然后门徒只知道定他的罪，他一定是犯了什么罪，要么他父母孽种，这是孽种造成的这个现象。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在这段经节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是如此。我们再看第三种人，我们来看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预备，来。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他们怎么讲呢？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你听了这句话，你心里什么感受？有一点狗眼看人低的感觉，会不会啊？会不会？会不会这种感觉？哎，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很鄙视、轻视、看不起的那种意味。亲爱的姊妹们，你我都是正常人，我们今天没有瞎眼，没有耳聋，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些缺陷，不要忘记，全部是神的恩典。今天你我能够成为一个正常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所谓的正常人。就算是你我是正常人，请注意，有哪一个正常人是真正的没有缺点呢？有哪一个正常人说我一点缺陷都没有呢？ No，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意说我是毫无缺陷、毫无缺点，我是一个完美的人。 No， 所以因此请注意，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定别人的价值，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定别人的价值。正因为我们的不完美，所谓自认自己的完，自己是为完美的，更需要神的怜悯跟恩典。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就可以看见，从耶稣的角度，从耶稣的眼光，他所看见的是在这个芸芸众生里面，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在人的苦难和无助底下，能够耶稣所看见是父神能够得着荣耀。这第三节有没有？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既不是他的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的罪，乃是什么？第三节，要在这个瞎眼的身上能够显出神的荣耀。为什么说在这个瞎眼显出神的荣耀？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我没有时间去详细的讲，我只基本上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人的不完全、人的罪、人的软弱、人的所有的这些有限，可以凸显出神的大能、神的荣耀、神的大刚强、神的完美。那所以亲爱的姊妹们，在我们周遭可能我们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人，或是我们看不顺眼的人，会不会有啊？那当然这都是免不掉，我们都会有。请不要忘记一件事，越是我觉得看不起的一个小弟兄，或是越是令我头痛、让我这个不喜欢的人，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神刻意把这些人摆在你我的身旁，是要我们操练基督的生命，操练用基督的眼光去看那些我们以为不起眼的人，我们以为是不正常的人，或者是我们所看不起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很可惜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一方面是狗眼看人低，另一方面呢，他们竟然把这个眼睛被耶稣医治能够看见的瞎眼，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面前，要法利赛人去裁夺。他们为什么要带到法利赛人面前？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拍法利赛人的什么马屁？这些人好像说靠法利赛人，因为在当时你注意哈，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假如你被会堂赶出去，那表示什么你知道吗？ 假如你要是承认耶稣是基督，你就要被法利赛人把你判定从会堂赶出去。从会堂赶出去表示什么？第一个，你类似所谓的失去的公民权，拿今天来讲，你没有投票权，甚至连你死了你都没有资格按照摩西律法要求你去如何的安葬。你完全失去了宗教的地位、社会的地位，甚至所谓的福利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当时的人很害怕会被从会堂赶出去。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利益的现实。这些人照理讲应该是这些，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邻舍，他们应该看见这个瞎眼被医治，他们应该为他欢喜快乐才对。但是他们没有欢喜快乐，相反的却把这个瞎眼带到法利赛人面前，要法利赛人去裁夺定夺。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人就是法利赛人，我们看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法利赛人，预备，来，也问他。十六节，下面。法利赛人更可怕，法利赛人眼睛所看到的完全没有怜悯，只有公义，而这种公义又不是神圣洁的公义，是人血气里面自私、骄傲、自我的所谓的公义。法利赛人不但定罪这个瞎眼的人，法利赛人也定罪谁？定罪谁？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耶稣违背了安息日，他们定罪耶稣，他们也定罪这个被耶稣所医治的这个瞎眼。在法利赛人他们律法中的处事通则，你注意哈，其实他们完全了解也熟悉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不熟悉摩西律法神话语中的真实要他们行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有神的律法却不认识神。我请问你，我们读这本圣经，也许你也查，也许你也读，你也听了不少，但是这本书是不是引领我们真的认识神？这本圣经是不是真正引领我们谦卑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真理，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还是说我可能是以这个作为我手中的一把剑来批评、论断、裁决？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法利赛人他们竟然用神的话去裁夺赐话语的这位上帝，他们没有知道耶稣基督是这本话语的真正的作者，透过他的圣灵，他们没有看见这本话语的核心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所论断的、他们所指责的竟然是他们所仰望的、信靠的耶和华上帝。他们不知道，完全没有看见，他们也不知道神的律法中所要他们知道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可能帮助我们比较明白一点。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五节，后面有吧，罗马书第十章跟十章的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在没有，在前面一个十章五，没有了，好 OK， 那就算了。好，那么你注意，也因为这样，法利赛人完全把律法字句化了，法利赛人完全把律法变成了律法主义，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里面所说的。 所以他们对耶稣毫无怜悯，他们对这个瞎眼毫无怜悯。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预备来，他叫我们能承担这些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耶稣基督他从来不会遇见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医治的疾病，耶稣基督他也绝对不可能说他任何一个天生的人的软弱、人的缺陷、人的疾病他没有办法医治的，他都可以，甚至连灵界的撒旦都得听耶稣的吩咐，都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是战战兢兢的。但是很可惜，似乎耶稣好像没有办法使这一群心里刚硬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老这些人，使他们能够除去他们心中对耶稣的怀疑和猜忌。请问是不是耶稣无能？谁回答我？啊，是不是耶稣无能 ？No， 不是的。你注意，假如你知道在德国的这个海德堡这个什么公园呢、啊，常常有不同的辩论的群体在那里。有一天，有一个无神论者，他站在德国海德堡公园，他在那里高谈阔论，他说我绝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他用各种的理由来说。结果呢，他讲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他现在只要偏打雷击，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存在的神，那么他立刻去天打雷劈，叫我立刻就死在这。请问他讲完这句话有没有死？有没有死？没有死。是不是真的没死？我请问你，如果耶稣说耶稣真的要他马上死，他是不是死？是不是死？你看见越是有全能的上帝越开明，他从来不干扰搅扰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抉择，他从来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任何一个人敢在神面前释放，不是释放，放肆，神根本不必说我一刀把你砍了，他只要一个意念， 我就立刻死在现场。但是神从来没有这样子做。但是有没有过？也有。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小希律王，使徒行传，他狂傲，结果呢神就用什么啊？竟然用很小的小虫子就把他咬死。在圣经里面有不少这样的 case 啊，我想我没有时间去一个个举例了。神如果今天要把我们毁了，我们立刻就死了。但是神有怜悯，正是因为他的怜悯，他才容许人对他嚣张。可是在他容许人对他嚣张的过程里面，你注意里面充满了神非常高的智慧，这个也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但是你要看见一件事，就是这样的一位耶稣，他如此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到了一个地步，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他来问耶稣怎么样能够承受永生，结果呢他说我什么律法我都行了，从小就遵循了。耶稣说你去把你的财产变卖，然后来跟从我。结果少年官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你注意，耶稣完全尊重这个少年官的意志和抉择，他从来不干扰我们。耶稣从来他不去干扰。对于这些法利赛人再刚硬，耶稣也尊重他们的刚硬的抉择，他从来不用他神的全能来叫我们向左就向左，向右就向右，耶稣从不做这种事。这就是神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可不可能在我们的每一天日子里面选择背逆神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每天的日子选择不顺服神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那我请问，为什么神并没有立刻说不行 我叫你就是不准走那，你就得走这。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这是很大的问题，太大的问题。简单的一句话，第一，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第二，在人选择悖逆不顺服神的过程中，神让我们经历的苦难、痛苦、受了挫折、碰了壁了、吃了亏了，神要我们学功课。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在里头，不过我想呢，我就简单的这样讲，我们的神太过怜悯，怜悯到这样的地步，完全尊重我们。第五个最后一个对象，就是十八节到二三节讲到那个瞎子的父母。那个瞎子的父母，法利赛人把他父母叫来，哎，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儿子？他说是我的儿子啊。他说他是不是原来是瞎子的呢？他说是啊。那至于他后来怎么看见的，那我就不知道了。是谁叫他看见呢？我也不知道。法利赛人说你怎么不知道？他的父母就告诉法利赛人说，我的孩子已经是长大成人了，你不相信你自己去问他吗？我没办法回答，你自己去问他。其实他父母亲是什么？为了怕得罪法利赛人，免得被赶出公会，所以就推脱责任，说你们自己去问吧。瞎子的父母没有因为他的儿子眼睛看见来感谢这位主耶稣基督，没有为了他的儿子因为得以看见心中欢喜兴奋感恩，只是为了他们父母亲自己本身的个人的利益和利害关系，惧怕恶势力，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是今天的社会，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父母有心中的营垒，有社会的营垒，为了害怕自己被赶出会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被赶出会堂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好，最后我做个结论，如果你自己好好环顾，我们今天在这很多人住 Edgemont 几乎是百分之多少都中国人，80%吧，有没有啊？有没有80%？没有啊，那至少50%有没有？也没有。好，30%有。好，我请问，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有一颗心说，主啊，这么多的邻居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种心，在神面前说，主啊，虽然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求你给我一颗心。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那个 passion，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看见我们周遭多少的中国人，现在不要讲外国人，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他们的眼睛被魔鬼蒙蔽，他们看不见，他们需要我们。其实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我们去打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认识真理，认识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缺乏的就是看的那种，用那种心去看，怜悯的心去看，我们缺乏，难怪我们没有动力和心思愿意去向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求神要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神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里面。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将来在父神面前我也认他，凡是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将来在父神面前我也不认他。什么叫做在人面前不认他？如果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敢向人介绍耶稣，我们甚至连做基督徒我都不敢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那将来耶稣他也说我不认识你。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些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传道等等吗？耶稣说，你这个作恶的离开我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说我认识你，你说主啊我认识你，耶稣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那就很惨了，很严重了。你要知道，而且这个认识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认识， 这个认识是必须你跟基督发生关系，有那个 carnal knowledge， 你一定要跟神在基督里面一定要有那个关系，你才可以。你说我认识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这是很严重很麻烦的。你去看马太福音七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应该你好好去看去思想。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蒙住的怜悯的心不能用基督的眼光去看那些周遭许多人的需要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用怜悯去向审判 Carson。 你我当初是怎么样蒙神的怜悯得救，也求神让我们也能够有怜悯的心去帮助别人得救。当我们蒙了神的怜悯，我们真正认识这一点，我们也就会去怜悯别人。这种怜悯是神向我们所要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讲，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最近我在跟几个教会联系，包括 Lethbridge， 包括 Red Deer， 包括 Medicine Hat， 他们这几个教会告诉我他们有很大的需要。如果神许可，我们要为这个祷告。如果神许可，我们应该有一个短宣队去，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训练，诗班也会组成一个诗班团。我们需要走出去，我们如果只顾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看见，用怜悯的心看见多少中国人。有些教会告诉我，他们教会中国人只有，注意哈，只有了不起两对三对中国人，其他有几百对中国人从来不肯来教会，他们不愿意来教会。当然这是后现代很明显的一个迹象之一。这么大的合成，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没有看见基督的心肠？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么多失丧的灵魂、未得之地 （unreached people, unchurched people）？ 这些人，他们在那里嗷嗷待哺，他们的灵魂空虚，他们在等着有基督徒愿意去 approach 接触他们，向他们传福音。求神怜悯我们，也但愿神为我们开这样的一个路。我们需要为这个事好好祷告。从现在起，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每一次要迫切的为这个祷会，为这个事祷告。假如你不能够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也希望你在家里面也迫切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耶稣基督的心但愿也成为我们的心。我们实在是很亏欠主，我们常常只顾着自己，看见的只是我们的需要，看见的只是我们的享受，看见的只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地上这些物质满足我们，但是我们却很少看见人灵魂的需要。主，求主你不但饶恕我们，求主你也开我们的眼睛。主，给我们一个使命和负担。主啊，你救赎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我们在地上吃喝享受，你救赎我们的意义乃是要我们能够活出你救赎和创造我们的意义。主啊，免得我们空手见你的面，免得我们白占地土，免得我们闲懒不结果子。求主饶恕，也求主帮助我们，只有仰望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